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啊。前几天做节目啊，还有参加其他的媒体的访谈当中，我说啊，这个阿拉斯加美中会谈呢，只不过是由中共最高级别外交官吹响全面对抗西方世界的号角，肯定在全世界各地战狼会频频出动的，荒唐与疯狂会接踵而来的。因为习近平已经说了嘛，平视世界，于是井底之蛙们纷纷行动，对着井口啊，准备平视这个世界了。一个刚刚宣布全面脱贫的国家，突然就要与西方数百年文明、科技、财富厚厚沉淀的世界去较劲儿。除了一个只掌握着初中学识啊和外国人吃饱了撑的这种见识的这种低配，和不受限制的巨大权力的结合起来的这种疯狂的领袖之外啊，哎，还有一帮跟班的，他身边一群在暴力、谎言、为革命出卖父母、出卖妻子的文革中成长的红卫兵小将，没有历史的反思，甚至没有对逝者的内疚，如今呢，都成长为国家领导人。就这么一个团队，领导着一个人口大国的复兴梦，这将是我们看过的最惊悚的恐怖片呢。你看，这边话音未落，那边的事儿就已经出来了。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就在法国开始撒野啊，谩骂法国学者，结果现在已经被法国政府召见去训话了嘛。如果大家观察法国大使馆的正式回复，那些对准法国政府、对准法国学界一起开火的狂言呢，就知道这不是撒野大师啊个人行为了。很快呢，这个22号早上啊，欧盟、英国、加拿大因应中共对新疆的种族灭绝行径，共同制裁中共的四名官员和一个实体。当天呢，中共就迅速的进行了回应，宣布对欧洲十名个人和四个实体制裁，其中包括五名欧洲议会议员。我们知道啊，这个欧洲议会议员来自欧洲各国，751名议员是欧盟各国直选上来的，它是整个欧盟的立法机构，就包括你说比如说哪个国家或者是整个欧盟要进华为 5G 了，对这个审核就涉及到欧盟安全啊，或者是通讯立法，都是欧洲议会来完成的。那你想，中共以后你还想在欧盟的这个战略布局中还能玩下去吗？还想玩吗？混吗？不可能嘛，大家一举手你彻底凉菜。跟各国议会一样的，欧洲议会还可以通过预算呢，通过叫做贪污调查来制约欧盟委员会这样的行政机构。所以中共这一棒子下去，跟西方国家制裁中共人大代表完全不同。西方国家制裁中共，中共那些人大代表来自哪儿呢？谁选出来的谁都不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中共高层也保护不了你。你看香港的林郑月娥就知道了嘛，每个月发工资，没有银行存了，以后你说养老保险的投资的怎么办呢？中资银行也怕牵连，嘴里都在支持国安法，支持国安法，私底下谁都不愿意看到他过来存款开户啊。林郑月娥现在都赶不上大陆的一个农贸市场卖菜的大妈，我跟你说，人家大妈卖二两小葱现在都微信扫码，多先进的，你林郑月娥只能是数钞票。加上大陆老百姓都知道，这些被制裁的各个都是贪官啊，西方制裁中共人大，党妈不管，人人称快，是这么个现象。那反过来呢，中共制裁西方，自以为聪明，以为打击制裁一些对中共态度强硬的啊，就可以达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了。其实我跟你说正相反，这猴啊不但不怕，都猴急了，你知道为什么呢？你制裁议员等于直接打击西方民主体制啊。议员来自各个国家，代表各个党派，不管左还是右，你这一棍子下去直接就触怒民意了，即便是左派啊，甚至是老左派了，我跟你说也不敢表态来赞许中共对右派议员的制裁嘛，因为他也要面对回去后他那选区民众的愤怒的。所以啊，西方制裁中共，人民开心，然后让中共官员彼此反目，中共制裁西方呢，人民愤怒，西方的议员更加齐心。这就跟受到中共制裁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样嘛，这个来自欧洲议会的议员，这个法国人啊，格里克斯曼，他就说了，这些制裁是我的荣誉奖章，我们将继续 斗争下去。这不就是这种现状的反应吗？的确如此啊，这中共的制裁呢，这不光是不光是现世报了啊，简直就是当天报。怎么呢？星期一，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居拉就在电邮中就宣布了，说鉴于现在这令人无法接受的制裁，欧洲议会决定取消原定星期二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举行的一个审议会。他还表示说，欧盟是讲价值观和原则的，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在全球范围内。所以你看是不是把人给惹毛了？中共当天拿出来的制裁报复显然是仓促愚蠢的嘛。我刚才说了，欧洲议会完全可以制约欧盟的，他的议员可不是中共的橡皮图章举手机器啊，他是来真格的，这个审议一旦搁置了就遥遥无期了。中共不可能说轻松就撤除这个制裁，对不对？你撤除制裁的党内更没法交代了，对其党内威信会造成更大危害，所以他得继续扛下去。那么好，只要制裁还在，欧洲议会就不可能做出让步。那你说这个欧中投资协议那不得要黄了吗？这是个历时七年的漫长协议啊。去年九月份有了突破，为什么呢？习近平亲自上阵，在中欧高峰会上习近平亲自上阵的啊，协议要迅速达成啊，跟这个法国总统啊、德国总理啊当面许诺。三个月后，也就是美国大选出状况的背景下，中共突然在多个长期无法解决的关键领域啊答应了要求，做出重大让步。比如说这个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永续发展，哎，做出让步了。12月30号，习近平通过视频连线和欧盟领导人啊，刚才说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啊，双方共同宣布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我们非常清楚，他一个大的国际形势变了。美国11月25号，对吧，习近平正式恭贺拜登当选。从这天开始，很多的外交政策你看一夜间发生一些转变。中共党魁的幕僚们当然很清楚，拜登政府在外交上的重要改变，那就是会迅速加快与传统盟友的联络，套近乎，会改变川普政府的那个美国优先的局面。这样在美国国内共和民主两党都齐心反共的形势下，中共就赶紧打开与欧盟的窗口。这对于中共的生存特别重要啊。所以12月份马上就做出政策上的让步。为什么呢？这边让步了，以后就可以从欧盟这里获得关键的科技资金，获得这种重大的战略支持。美国这边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上去，都会说继续对华强硬。那好，那美国与欧盟他们之间的科技创新呢，特别是在 AI 啊、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尖端军事，比如太空科技方面呢，他们都是技术成果共享的。咱们这边中共你看两会开完了以后，他的那个国务院报告里就是要把这个作为新的2035计划的重点发展。美国的门关上怎么办？欧盟把窗户打开，这样中共就可以在欧盟这里继续获得发展所需，政治上反而也可以反过来利用欧盟做筹码对抗美国。是不是？你美国不给我是吧，我从欧盟那拿，你给不给？哎，逼迫拜登政府为了笼络传统盟友不得不在那些直接对华交易上做些让步。这中共他本来打的这个算盘是这个。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学识见识啊低配，权力呢有那么的高涨，就会造成什么？这种不平衡会造成疯狂的。对欧盟的制裁那直接就把自己的精心算计给毁掉了嘛。你前脚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后脚把答案给忘了。自己把欧盟的门给关上了。三个月前中共媒体对中欧协议是欢呼雀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说，这是当前中欧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议程，可想而知它的重要性。外界也说了，说中共通过这个协议可以拉拢欧盟，孤立美国。但是呢，你看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必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这中共的国师们，那些制度制定者们、高层设计者们，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与外交系统的作为脱节了吗？不是， 还是刚才我说的，除了一个疯狂短视的党魁之外，还有一批在文革暴力中成长的，却从来没有对那段历史反思过的高层官员。这就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啊，怎么办？你看，眼见的文明世界的门和窗都得关上了，是吧？只好回头找旧相知啊，迅速的拥抱朝鲜，迅速的拥抱俄罗斯。但是朋友们，那一只是长白山虎啊，那一头是西伯利亚熊啊，你说他是会接受你的拥抱呢，还是把你看作走过来的一顿大餐呢？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二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互通口信，金正恩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团结与合作要延续这份让世界都羡慕的友谊是吧，来应对敌对势力的挑战。新华社这边又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受习近平委派他去召见了这个驻华大使李龙南，朝鲜人朝鲜大使转达了给金正恩的口信各自表达内容是一致的。习近平说，中国愿意与朝鲜携手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所以你看呢，两个国家的报道可以看出来，两边的最高领导人似乎都很主动的要把这个合作的事情做好。事实上呢，朝鲜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立即封锁了朝中边界，你想他本来就穷得叮当响，这仅存的朝中贸易还给停下，他能活吗？南韩情报机构就报告说，在去年前十个月，朝鲜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量是大幅下降 75%， 开工率降低到了金正恩上台以来最低点。其中这个糖、调味品、进口食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说明什么？说明日常生活已经严重的受伤了。那么中国这边呢，自从川普一脚踏过三八线，中共、俄罗斯这样的政治掮客的地位呢已经不保了。原来希望跟美国谈判呢，总拿那个调皮的金正恩手里的原子弹说事儿你看我不管他，他就扔了老这个态度。后来川普贸易协议谈判中都不把原来的六方会谈放在考虑内容中，都不理你了。显然朝鲜这张牌在中共的眼中已经不再那么好使了。但是现在情形有了变化，怎么呢？美日印澳四方峰会的进展，新的亚太小北约形成了，中共在亚洲地区严重孤立，逼迫他只能再次选择朝鲜做一个什么新概念的战略缓冲地。为什么我说新概念因为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时代了，那欺骗人家说保家卫国，现在你要真想有人要侵略中国，干嘛绕远从绵长的这个北朝鲜的高山峻岭中穿越过来进攻中国呀？这边辽阔的海岸线，西边这个印度是吧，这些过去没有过的直接的军事展开都有可能了。让中共呢，这个中共这中南海担心的更是什么叫斩首行动精确打击，是不是十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已经是军事战术的常态了。所以说呢，朝鲜这种传统地缘政治的作用已经不明显了。在那这种情况下，北京要平壤做什么呢？平壤让北京做事呢，当然刚才说了嘛，是不是在疫情之后的经济上都快崩溃了北京对他好点当然要了。那北京要平壤做什么呢？江峰发明一个词儿，刚才说了新概念的战略缓冲地，咱可以叫它什么？叫做拜登哈里斯缓冲地。那什么意思呢？川普他一脚就跨过了三八线，是不是？他把中共在朝鲜问题上的作用看得很透，根本不需要你，要你干嘛呢？你在国际社会上是假帮忙真捣乱呢。那我制裁的时候，中共对朝鲜国家级的这个走私能源、走私现金不是一直在继续吗？所以他把他一脚踢开，你知道吧？结果呢，你看反而金正恩这两年多来老实多了，朝中关系反而也疏远多了。但是拜登政府现在是重提朝鲜问题多方会谈的作用，让中共是死灰复燃呢。那这很快的，金正恩呢反过来直接开始谩骂拜登了。这就说明问题了啊， 这其实是什么？就是中共暗示下对美国新态度的摸底。哎，他是真的需要我们在后面咱们做这套双簧吗？你要不要先骂他几句啊？这么个意思。那么在这次 Anchorage 就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是已经跟日韩两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举行了2+2会谈。在这么重要的首尔会谈的时候，布林肯已经提出来很明确，一边是批评朝鲜的核发展计划和日前记录，竟然同时再次提出要求中国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说服朝鲜接受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换句话说，是完全回到了奥巴马时代的朝鲜问题的基调上了，而且号称中国的巨大影响力，那不就意识到你们中共是有所作为的吗？中共马上就意识到机会来了，是不是敌退我进嘛？朝鲜问题只要你美国认为我中共是一张牌啊，我中共拿朝鲜当一张牌打，那中共就要把它拿出来打。所以你看着布林肯带着国防部长好像是杀气腾腾来对抗中共的，却又告诉了中共你们可以在朝鲜问题上找到突破口。这就是我说的拜登哈里斯缓冲地。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当中啊，朝鲜的核试验的又要活跃起来了。北京又要开始不断的高声建议双方冷静下来啊，然后呢在美中对抗大局中获得实惠了。但是你想，平壤会对北京死心塌地的做个跟班的吗？无论现在大陆是粉红们接受怎样的，就是啊，鲜血凝成的友谊啊，历史教科书就这么写，对不对？朝鲜战争期间呢，事实上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分歧和冲突很大，这让朝鲜对中共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金日成在第四次战役等战斗中坚持要彭德怀不断的南进解放朝鲜半岛，收回这个汉城，但是志愿军就是美军情报部门早就摸透了，就是一周作战模式。为什么呢？后勤根本供应不上来，志愿军背干粮就背一个星期的干粮，一个星期打完仗不补充就得饿死，没法继续南进。如果继续南进，就意味着全军覆灭的这个必然。彭德怀当然不干了，最后这个跟金日成吵的这个官司都弄到了莫斯科了。所以金日成呢始终认为是中共阻挠了他统一朝鲜半岛，心里这个仇和怨呢在金家王朝一直就传到金正恩这里。你说金正恩对你能客气吗？50年代的时候，中共对朝鲜投资超过了苏联，超过了苏联和东欧加起来的总和，但是中国出力越大，金日成反而是相反的感觉，他感到是朝鲜劳动党当中啊那些中共支持的延安派说话嗓门越大，他们的势力越大，结果反而对劳动党内啊清洗中共势力呢就下手越狠，甚至对那些逃回中国的延安派啊那些高级干部继续追杀。文革期间更是摧毁志愿军陵墓啊，包括呢死在朝鲜的太子啊毛岸英的墓碑是也没有幸免，也没放过嘛。习近平和金正恩这里这他们互传口信中说的传统财富，说那个让世界都羡慕的友谊究竟在哪儿呢？几乎是同一天啊，俄罗斯和中共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拒绝接受西方国家对两国这种政治制度提出的批评。中共是肯定不允许这个国内有政治反对派了嘛，是不是？他对社会要求就是要严密监控，严密控制。俄罗斯呢也是对国内要求实行开放的反对派呢重手打压啊，抓人，对不对？那与我刚才说的这个叫做拜登哈里斯缓冲带非常相似，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美国外交战略发生了变化。在俄罗斯这边体现是什么？是逼迫俄罗斯迅速强化与中共的联手。川普时代2017年川普执政后的第一年拿出的国防预算法案当中就已经明确中共是第一大战略对手，俄罗斯排的第二位。啊，不要忘记用的词都是战略对手。然后我们注意到，你看在中东问题上，俄罗斯多次就避免与美国军事行动啊正面冲突。 他让开了，你对我客气是吧，你不想得罪我，我也不想招惹你啊。然后习近平呢多次会晤普京，甚至后来不是亲自前往俄罗斯谋求战略同盟嘛。普京没有说啊，明确说就是说没有同盟，是不是把习近平给冷落一边了。但是近期拜登政府把这个给颠倒过来了，俄罗斯成了敌人，中共成了全面竞争伙伴。也就是说什么，对中共即便再对抗再激烈，它也是伙伴，是竞争的关系。而俄罗斯呢，拜登说普京就是一个刽子手。这对于普京这样一个克格勃出身，被俄罗斯奉为新沙皇的政治强人是无法接受的。这一下就把两个本来是各怀心怀鬼胎的最大敌人给逼到一起去了，逼到反对自己的阵营当中去了。你想尼克松时代美国人啊，就开始了啊，甚至要牺牲台湾这样最重要的军事盟友来达成啊分裂中苏关系这样一个战略目的。这一直到后来扶持中共的经济成长啊啊，这都是什么，都是试图在剥离中俄联盟的努力，是吧。现在倒好，你看第一次啊，尼克松到现在第一次了，美国用力的把两个敌手给这个安排相亲会，你看是不是。哎，当然了，俄国熊啊向来不是善茬，中共这次安排的外长会议地点你看出来了啊，他不在北京，安排在广西，安排在桂林，这就反映出这种双方会谈是缺乏真实的信任的。只不过是什么，就是一个逻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现在叫做抱团取暖的关系，你太阳一出来肯定得散伙。中共媒体啊，除了报道双方外长发表什么共同声明谴责美国之外，刻意省略了俄罗斯外长提出的美元脱钩建议。我跟你说这话，到俄罗斯人倒不一定是真正说咱们就怎么就都跟美元脱钩了，他俄罗斯也怕吃亏，当年解体苏联就是因为他没有美元了嘛，是吧，石油卖不动了嘛，他解体了嘛，经济上毁了嘛。他现在虽说这个话呀，他什么的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测试，就是逼迫中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跟我合作，你是真心吗啊，你真心好，你不要跟我光谈军事科技合作，谁都知道你中共啊，飞机军舰都要跟我俄罗斯买发动机，对不对？那么好，我们跟我们的前辈一样，彻底闹革命，好不好？跟美帝国主义硬壳，跟美元脱钩。你还不能一边跟美国闹革命，一边跟美国资本家一起发财吧？中共媒体为什么不报俄罗斯外长提的这条啊？你想啊，他要报去，国内粉红看见，肯定都跟着喊好，一样的打鸡血亢奋了。哇，真正爱国就要跟美国抗，对不对？就要美元脱钩。我们领袖不是号召我们内循环吗？这下正好内循环了，是吧？俄罗斯人有骨气，是不是？但是你们的领袖没这个骨气吧？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哪个中共高级官员不在海外有资产呢？是不是？习近平女儿也在美国吧？杨洁篪女儿不都在美国吗？脱钩了，孩子的生活费用什么付啊？啊？用卢布付吗？邓小平早就说过了，历史证明了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拜登呢也对习近平是面授机宜，赌美国输从来不是个好的选择。实际上怎么解读呢？就是不，实际上不是说跟美国就发财，哎，就下注就下对了，不是这个表层含义，而是要清楚地认识到独裁者与民主世界的对抗，最终独裁者一定是输家，而国家的真正富足，民族的崛起一定要首先符合普世价值。你不是说用中共的理念来治理世界，这个不是普世价值，一定要遵守国际秩序，而不是去破坏传统秩序。你一定是被接受了，融入世界大家庭了，才是大家坐在客厅里真正的平等而坐，而不是井底之蛙的那个所谓的平视世界。江峰漫谈，朋友们，我们下回再见。